赞美敬拜我们的神。那个，哇，这个是不是要关掉一点？声音太小。好，这个我们今天这个要宣讲的这个经文呢，是记载在这个罗马书的第二章25-29的经文。那题目呢啊，仍然是虚假的安全感，这是第二啊，因为我们讲过第一了。好不好，我们请大家一同起立，我们一同来诵读神自己的话。好，我们存着敬畏的心一同来诵读。来，我们请。你若是行律法的，割礼固然与你有益；若是犯律法的，你的割礼就算不得割礼。所以那未受割礼的，若遵守律法的条例，他虽然未受割礼，岂不算是有割礼吗？而且那本来未受割礼的，若能全守律法，岂不是要审判你这有疑文和割礼竟犯律法的人吗？因为外面做犹太人的不是真犹太人，外面肉身的割礼也不是真割礼，唯有里面做的才是真犹太人。真割礼也是心里的，在乎灵，不在乎仪文。这人的称赞不是从人来的，乃是从神来的。好，请坐。我们低头祷告。亲爱的天父，爱我们的主，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你永远是我们赞美的中心。你在我们还叫做罪人的时候已经先爱了我们，你用基督的宝血涂抹了我们的罪，使我们重新成为一个有灵的活人，来到你面前来敬拜你。因为我们深知道我们来到你面前就是一个恩典。我们求主祝福以下正道的时间，我们要用你的话来敬拜你。我们求主的圣灵与我们同在，你用脸光照我们，借着讲台你打开你话语当中的奇妙，让我们借着敬拜领受从天上来的恩典，让我们每一次聚会都能够遇见你，更新我们的生命，效法基督，让人真的是遇见了我们就遇见了生命，让你的名在这里被高举，让我们在敬拜当中不见一人，只见耶稣。谢谢主，听我们这样的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好，感谢主。这个，对不起，感谢主。这我们今天的这个罗马书的经文呢，已经到了这个第二章的25-29的经文。那这个我们上一次分享的这个题目呢，是也是这个虚假的安全感啊。上一次是一，那么这一次是二啊。那么我们现在仍然是用一点点的时间呢。来回顾我们上一段经文的主要内容，作为今天分享的这个一个背景，经文的背景。那我们上一次分享的呢，是第二章的17-24的经文。那么这段经文呢，是保罗他是针对有律法的犹太人来讲的。那我们在读罗马书的时候呢，我们经常会发现，好像呢保罗面前的总有一个人和保罗所传讲的信息呢在辩论。那么这既是保罗书信的它是一种它的特有的一种修辞手段，它也反映出一个不信的人呢，他对真理呢是非常抗拒的。那相信我们很多弟兄姐妹都是从这个当中走过来的。那起码呢，我曾经也是这样的一个人就像这个以赛亚书说的这个我们所说的有谁信呢？那么所以呢，这个当今天我们去传福音遭到人这个拒绝的时候呢，我们也必须要灰心因为罪人的本性呢，他本来就是与神为敌的。那我们看见保罗在这里呢，他一直用一种辩论的方式呢来阐述神要他传达的一个信息那人的出路呢，就是只有一条路就是因信称义。那所以呢，保罗在开始传讲这个因信称义的这个重要的真理以前呢，他把人所有拒绝福音的理由呢人的罪呢这个包括人的罪，是用一种辩论的方式呢让世人来明白。那人如果没有这个耶稣基督呢，是没有任何出路的。那人生呢没有基督呢，也是没有任何意义的因为不信的人呢，他最后的结局呢是一个灭亡的 这个人有很多，有再多的学位，有再多的房产，当人离开这个世界的那一刻的时候呢，都其实那些东西呢，都是变得没有意义的。因为传道书告诉我们说，这是虚空的虚空。当人离开这个世界以后呢，这些我们引以为傲的东西，都是指向两个字，就是虚空。但是我们也要知道，有基督的人不是那么悲观的，不是那么悲观，而是积极的，因为我们有好的无比的一个盼望在前面等着我们。这不是我们人自己幻想想出来的，而是由从神而来的一个应许的。因为神的话是安定在天，它是永不改变的。神从来不说空话，神也从来不说谎话的。那么上一段经文呢，保罗告诉犹太人，你以为这个你这个有神的律法有摩西律法可以给你带来这个救恩呢，那是错误的。你所谓的安全感呢是虚假的。那么第一呢，是因为你们行律法呢却不明白神的一个旨意。你虽然在行律法，但是你不明白神的旨意。那神要求这个犹太人这个守安息日，但是当耶稣在安息日医治病人的时候呢，他们却要想杀他，他们不明白安息日是为人设立的，人不是为安息日设立的。那么第二个呢，这个依靠律法的呢，这些犹太人呢却是践踏律法的，因为我们看到保罗列举了很多罪，他们有淫乱的，有拜偶像的，有偷窃的，那这些东西都是神所不喜悦的罪，那你就根本没有把这个律法呢放在眼睛这个眼里。是仍然在犯罪。那么第三呢，这个呢，你们这些犹太人呢依靠律法的呢却在亵渎神的名。那你们在这个践踏这个律法这个行为呢，在这个外邦人当中呢已经不是荣耀神的名，而是怎么样呢，是羞辱神的名。那所以说呢，那犹太人表面他自己称自己有一个摩西的律法神给他们的，他们是行律法的但是呢却不断的践踏律法。那么这样的人呢，神呢是不定要审判的，那么结局呢也是要灭亡的，因为神是公义的。所以犹太人自己以为有律法的那种所谓的安全感呢都是虚假的。那么这是呢我们上一次所分享的经文的一些主要的一些背景。那么今天呢，我们要借着刚刚读过的经文呢我们要分享的犹太人引以为自傲的这个割礼呢也是一个虚假的安全感因为这是神给他们这个犹太人呢身上放了这样一个记号，那最终呢并没有给他们带来安全感。那我们今天要借着这段经文呢要分享以下这个三点信息第一呢，是外在的割礼呢不等同救恩的记号第二个呢，是外在的割礼呢不是真割礼。第三个呢里面的割礼呢是得的神的称赞的。那么这里的经文呢，它其实是里面属灵的内容呢是非常丰富的。那其实我们在这个来领受这个信息的时候呢，我们要思想三个问题。第一个呢，我们是否依赖外在的宗教的行为呢来寻找这个安全感？那么第二个呢，我们的生命的安全感是否是真的是扎根在内心的？那么第三个呢，我们的安全感是来自神的称赞还是人的一个认可？好，我们来分享这个第一点。我们分享第一点是外在的割礼呢不等同救恩的记号不等同救恩的记号。那我们在这个讲割礼以前呢，我们首先要了解一下什么是割礼。那么割礼呢，就是在男人的生殖器上呢，是割去一块皮有的经文说是羊皮这个是作为一个记号。那我想这个姐妹一定会在这里问，那这我坐在这里，这段经文对我有什么意义呢？对不对？那是在讲你们男人的事情吗？那不是的不是的。表面上的割礼是在实行在这个以色列人男人的身上的，但是呢，里面的属灵的含义呢是涉及整个以色列民的。 以色列人的这个割礼是神自己安排的，啊，那么神是看男人在家庭当中，他是有一个属灵的一个带领的。只要在这个家庭当中的丈夫受过割礼，啊，这里面的他如果孩子的是姊妹的话，就表示这个姊妹也是属于神家里面的。所以一个姊妹还没有出嫁以前，算在这个父亲的一个家里面的一员。那如果说是她嫁人呢，就是成为这个丈夫家里面的一员。那么这个丈夫他也受过割礼的，所以这个割礼的教训，他是给这个虽然是给这个以色列男人，但是他是给整个以色列民族的，是给这个以色列家庭当中的所有的人的，啊，那这个是当然，这个当中也是包括这个以色列这个妇女了。这个家庭当中是有妇女的嘛，对不对？割礼的记号坐在男人身上，但是这个属灵的含义都是在这个。这个一个家里面的人的身上。那我们来看这个第二十九节的经文。你若是行律法的割礼，固然与你有益；若是犯律法的，你的割礼就算不得割礼。那保罗在这里面讲了这个有益的。那在中文的和合本的翻译是有益的，在原文当中呢，它其实是有价值的意思。那么有什么价值呢？保罗并没有在这里面讲，啊，但是我们解经，我们根据这个上下文的一个原则来看呢，保罗前面啊一直在讲神的一个审判和人的一个灭亡。那么在这里的意思，那明显的就是啊，如果是你是行律法的话，那么呢，你这个行割礼的人呢是不会这个灭亡的啊。如果你行得出来的话，你当然不会灭亡的。但是其实啊，我们知道保罗用的是虚拟语态。意思就是说，你犹太人，你根本行不出来的，啊，犹太人跟你根本行不出来。你虽然是有律法的，那么前面呢，我们已经分享过，这个犹太人虽然是有律法呢，啊，但是呢，根本行不出来。相反的呢，啊，相反的是不断的在神面前犯罪，啊，触犯律法的。另外呢，我们要知道这个割礼呢，它本来也是律法的一部分，啊，割礼这个割礼啊，它也是割。大的一个律法之下的。那么在利未记十二章第三节呢，他神是这样命令以色列人的。第八天呢，这个孩子生下来第八天，男孩要给婴孩呢行割礼的。那所以说这是规定的啊。那么这个是割礼呢，是律法的一部分啊。那么在这里二十五节的后面呢说，如果你犯了这个律法了呢，那么你的割礼呢，就是根本没有用的，啊，因为我们都知道这个律法呢，只要你犯一条呢，就是犯了重条了，啊，就是没有用了，啊，在这个雅各书的第二章十节那里他说，因为凡遵守全律法的，只在一条上跌倒，他就犯了重条了。保罗的意思就是说，你的律法呢行不出来，啊，尽管你以为你身上有着神。这个在你身上做的这样一个记号，但是呢，从你的所行的行为来看呢，其实根本没有用，不是指你值得夸口的地方，你不值得这个用这个来骄傲的。那么这样的割礼呢，不会给你带来任何的一个安全感的。那么我们来再看二十六节，所以呢，那未受割礼的，若遵守律法的条例，他虽然未受割礼，岂不算有割礼吗？那保罗呢，是站在一个外邦人的立场上呢，来质问那些有律法的犹太人。如果外邦人把神存在他们心里的律法行出来的话，那因为我们都知道，在前面他经文讲到这些外邦人虽然是没有神给他们的这个摩西律法，但是怎么样，他们心里面神传给他们里面有良心作为一个律法的功用来起作用的。那如果说他们也能够做得非常好的话，当然这是个假设，没有人做得好啊，没有人做得完全的。那么这样的一个外邦人呢，就是一个行律法行出来的人。那这样的人不就可以算他是有割礼吗？对不对？你有律法，你行不出来。那外邦人这个有神存在他们心里面的这个律法呢，他行出来他也不算，他有应该有算他这个有律法的吗？有割礼吗？那么二十七节的意思呢，就是说，如果你守不住律法呢？那么呢，在你犹太人身上这个记号呢，反而怎么样？反而是见证了你的悖逆，啊，反而见证了你的悖逆。神要审判你这样的一个悖逆的。 所以犹太人他是越是夸口怎么样，越是说我是犹太人啊，我身上有这样一个记号，就是越是在神面前呢啊，这个受审判啊，提供了一个证据。保罗呢在这样说呢，其实就是在摧毁啊犹太人这个对割礼极大的一个自傲啊。那我们知道，当时这个拉比呢常常给这个犹太人灌输一种思想啊，那割礼呢是神给你们的约啊，是你们身上的一个标志。那么这个标这个记号呢是不会下地狱的啊，因为亚伯拉罕呢是坐在地狱的门口呢，是不让这个犹太人呢落入到这个地狱当中去的。当然这样的说法在圣经当中啊，其实根本也从来没有这样的一个啊依据的啊，是那是拉比他是自己歪曲神自己的话语啊，误导了以色列民。那么好像是借着割礼呢，是犹太人呢是得了这个救恩的这样一个应许，其实根本不是的啊，根本不是的。那么旧约的这个圣经到底是怎么说这个割礼的啊？怎么说这个割礼的？那我们要知道，这个摩西律法以前的五百年啊，在摩西律法产生五百年之前呢，神呢就与以色列民的先祖呢亚伯拉罕呢有了一个割礼之约啊，这个。在这个创世纪的十七章第七到第八节，我要与你并你世世代代的后裔建立我的约，做永远的约，是要做你和你后裔的。我要将你现在寄居的地，就是迦南全地，赐给你和你后裔的永远为业，我也必做他们的神。那么这个肉身的这个割礼是什么呢？那么这个经文它是表示什么意思呢？是表示这个你们这个世世代代的这个这个后裔啊，是属于我耶和华神的。但是我们要注意，这里的经文不是说你们因着割礼呢是有永生了啊。那么这个记号呢是记在这个放在这个身体的一个肉身上面的，不是得这个永生的这个应许啊，不是得永生的一个应许。那么有割礼就是在身上做一个记号的。那么这个记号呢，就是表示你这个肉身呢是属于谁的啊？你这个世世代代，你只要生下来，这个是你这个亚伯拉罕的这个血脉生下来的话啊，你这个就是属于神的啊，你这个肉身是属于神的啊。那以色列人这个，我们也知道这个啊，当时这个有很多民族根本不这根本不是神的，只有神拣选的这个以色列民啊，他为他们的一个拣选啊，是神拣选的子民。那么以色列民这个割礼呢，它其实也是一个分别为圣，把这个很多人把这个万民当中，它分别出来是属于神的啊，这个意思。那与其他的民族呢是不一样的，但是呢，这个是仍然是在这个肉身上的啊，有这个血脉相连的这样一个关系啊。那么这个就好比说是那我在读神学院的时候，常常去图书馆借书啊。当你这个拿着从图书馆借来的这个书以后呢，你打开这个书。啊，你会看到这个书里面，它是会有一个图章，上面是某某图书馆的一个图章啊，在这上面的。那么这个图书馆的这个图章是表示什么意思啊？这个图章就是表示这本书呢，这个是属于这个图书馆的啊。所以这个犹太人只要在这个守律法的，他都必须是要接受割礼的啊，因为这个代表你是属于神的。啊，你是属于神，你这个身体，你这个肉体啊，是属于神的，并且呢，你要顺服神的。它与救恩呢是两码事情，啊，那个好，我们来看这个创世纪的第十五章第六节，我们要记得这个亚伯拉罕是因信称义的啊，在创世纪的第十五章第六节。亚伯兰信耶和华，耶和华就以此为他，以他为义。啊，那么这个意思呢，就是说这个亚伯拉罕呢，啊，这个因信称义呢，得了这样一个救恩。啊，那么那个时候呢，啊，这个亚伯拉罕是几岁呢？啊，圣经告诉我们，其实他是那个时候呢，是75岁。而神给亚伯拉罕这个割礼之约呢，割礼之约是在这个创世纪的第十七章。啊，有时间的一个推移的。啊，他当时的时候呢是99岁，啊， 所以亚伯拉罕因信称义得到这个救恩的应许呢，并不是因为割礼的原因，而是因为亚伯拉罕的信，他在信在这个之前，然后呢，他行割礼呢是在这个后面，所以说这个割礼呢，并不代表这个你得了这个救恩了。所以在我们再回到这个罗马书的经文，这个保罗呢，这个在这里向犹太人指出，你以为有这个记号就有救恩了，那是错的，那是错的，你的认知是完全是错误的，这是一个虚假的一个安全感的，因为割礼根本不代表这个救恩这个记号，他们以为这个割礼就是一个救恩记号放在我身上了。你有这个记号是很好，但是呢，你更要行出这个记号所应该配得上去的一个行为来，因为你是属于神的了。但是你行律法的犹太人呢，你又行不出来，那么结果呢，又是羞辱神的名。那对于我们今天的基督徒来说也是一样的。那如果是我们已经受了洗，有这样一个恩典的记号，我们过一个不蒙神喜悦的基督徒生活呢？这个记号反而见证了我们的悖逆，我们可以看见这个，那我在原来教会当中侍奉的时候，为一些基督徒的这个受洗这个跟他们施洗，那么然后施洗以后，你会发觉过一段时间这些人不见了，这些人不见了，或者是来教会的时候也是有一搭没一搭的这个。那来敬拜呢，也是觉得很无聊这个，那我不是说这样的人一定失去救恩了，这个东西我没办法判断的。但是这样的生命其实它不是一个好的见证，不是为主做见证的一个生命。那所以说，这个犹太人他是越是夸口呢，他越是说我是犹太人，我身上有这样一个记号的，越是为自己在神面前的审判呢，他提供了一个证据。因为拿这些经文来对照我们自己的话，其实非常有帮助，也是非常震撼的。所以我们要回答这个前面问题之一我们是否依赖在外在的宗教来寻找这个安全感？不是的，因为一些表面的宗教的仪式，并不给我们带来生命当中的一个安全感。对一个人的心灵来说，这个宗教的仪式呢，不过是一个外表的。它不代表这个人真正的生命的一个属灵的状况，这个就像我上次和大家分享过的，这个我在原来的教会，我碰到一个人是说信主了18年，他每个主日呢也能够来敬拜神的，并且呢在教会当中也有侍奉的，结果呢他认为呢不一定是因信耶稣呢才可以上天堂的，其他的这个佛教徒耶和华见证人啊。他们人都不错的他们其实也可以上天堂的因为他们人不错，所以他也接受了这样一个想法说法。像这样的一个人你说他有这个宗教的外表有吗？有，他每个主日都来的，每个主日都来教会的，但是你说他得救吗？哇，那就吓死人了。那么就他的话来说，其实这个人根本没有得救。所以这个我们要知道，保罗在这里的经文他是提醒我们不要在外面的宗教的行为呢，是来认为这是一个得救的一个安全感，因为那是非常危险的。第二个呢，我们要分享这个外在的割礼呢，不是真割礼。我们来看28节经文，因为外面做犹太人的不是真犹太人，外面肉身的割礼也不是真割礼。我们会发觉。我们会发觉保罗在描述这些的时候，好像始终有一个人在他面前辩论。那么现在这个犹太道德这个主义者呢，他说你不要搞错可是我们有割礼这里经文就涉及到犹太人最以为自豪的这个割礼了。但是保罗说你的割礼不是真割礼，我想这个犹太人他是听不懂了，我们已经在身上挨了这样一刀了你说这个不是真割礼为什么不是说真割礼对不对？难道是我们是假的吗？我们这个一刀挨上去是假的吗而且保罗还说，你们这些犹太人不是真犹太人，是表面的。这些话其实犹太人听不进去的，我们都是这个亚伯拉罕子孙的，对不对？ 怎么晓得这个又不是犹太人呢？保罗显然把这个割礼呢看为这是身体外面的一个割礼，啊，但是呢，按照二十九节的经文呢，这个割礼呢还有身体里面的一个割礼，啊，身体里面还有一个割礼，啊，因为二十九节这样说，二十九节这样说，他说唯有里面做的才是真犹太人，才是真犹太人。弟兄姐妹，保罗在这里面讲什么呢？是把人这个越讲越糊涂了。啊，这个割礼还有里面的吗？啊，那么里面的割礼割在哪里呢？啊，各位，我想这个保罗他是对旧约圣经是非常熟悉的一个人，他不会胡编乱造的。啊，我们来看这个经文，《生命记》的第十章第十六节，所以你们要将心里的污秽除掉。不可再印着景象。那我为了方便大家看得懂呢，啊，这个我把这个英文也打在这个当中，啊，这个打希伯来文呢，大家不一定看得懂啊。打英文呢，这个英文的翻译也是不错的，啊。那我们看到这个，这是耶和华神要摩西传给以色列民知道神的话语的这样一个信息。那么这里这节经文它有一个意思，啊，就是中文的和合本呢。我们的翻译说你们要将心里的污秽除掉，啊，就是心里的污秽呢就是罪了，对不对？心里的污秽除掉，不可再印着景象，啊，这个心里除掉这个污秽呢，它在原文当中呢是除去你心里的包皮，啊，如果说你看这个英文的话应该是看得懂了，啊，这个前面circumcise your heart，啊，这个 circumcise 就是这个切割这个割礼或是切包皮的，啊，但我们中文这个没有把这个意思，这个意思是翻出来，但是没有把这个原来的意思翻译出来，啊，就是要你这个在心里面要割这个包皮，啊，要除去包皮，这个除掉心里的这个污秽呢，啊，就是要把心里面的污秽要去除掉。因为我们心里面有污秽，那我们都知道啊。那我想很多弟兄姐妹都结过婚了啊。我们知道男人的这个包皮啊，它里面容易产生污秽的，啊，它容易产生污秽的。那么人除去了包皮呢，它就意味着啊没有污秽的这个产生啊，没有污秽产生。所以呢，这里将心里的污秽除掉啊，就是这原来的意思呢，就是说将你心里面的包皮来除掉啊。但当然中文没有把这个。意思是翻出来，没有把这个原来直接的这个原文的这个翻译出来啊。那么旧约的经文呢，是用除包皮的或者是割礼呢，是来说除掉人心里面的罪的啊。那么你读和合本就是读不出这个受割礼啊，受割礼或者受割包皮的这个意思了啊。那如果说我们平时读圣经的时候，读一些英文圣经的话，应该可以知道。啊，这些中啊，这个原来是什么意思？人心里面的罪是如何的除掉的呢？啊，那么这是什么意思啊？这就是在神面前怎么样？是认罪悔改啊，你认罪悔改。那么圣经当中呢，一个悔改的人啊，一个认罪悔改的呢人呢，是和相信主呢是往往是同义词的啊，是同义词的，是归在同义啊，是表示同一个意思的。我们来看这里经文啊，在马可福音的一章十四到十五节，约翰下监以后呢，耶稣来到加利利，啊，宣传神的福音，说日期满了，神的国近了，你们当怎么样悔改？后来怎么样信福音？那我们看到啊，这个悔改和信福音几乎是同时发生的，啊，是同时发生的，啊，因为保罗后来要讲的这个要信耶稣才得永生的啊。那么在使徒行传当中啊 ，OK， 使徒行传当中第二章啊，彼得在那里讲道的时候呢，那有人迫不及待啊，因为圣灵的感动，迫不及待的要归向主的时候呢，这个问他，这我们啊，这我们当如何行？那彼得告诉他们怎么样？你们啊，要个人要悔改，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叫你们的罪得赦，并啊，就必须领受所赐的圣灵啊。那么这里面讲的非常清楚。 那么这些没信的人怎么样？他悔改了以后，其实就是信耶稣了。啊，那个时候呢，圣经告诉我们说，啊，是有3000人归向主耶稣的。那我们看到这里的经文，他在讲怎么样悔改，啊，同时怎么样也信了耶稣。那所以说，我们回到这里，我们再回到这个罗马书当中，那么讲割礼在割在心里面，不是割在外面的时候呢，就是表示怎么样，啊，人要借着心里的割礼，是认罪悔改，是归向主耶稣。啊，就在讲这件事情。啊，你说这个你解释旧约的这个例子好像不充分，啊，不是的，我们再看了一个新约的一个例子。对不起，在《使徒行传》的第7章啊51节，你们这印着景象新约而未受割礼的常啊的人，常时抗拒圣灵，你们的祖宗怎么样，你们也怎么样。好了，我把这个下面的这个，啊，中文啊，英文的这个红字啊，也用这个英文呢，用红字来表示出来。啊，我想这个弟兄姐妹一看就看懂了。啊，这是这要殉道的这个斯提凡呢，啊，是面对这个逼迫他的人，犹太公会的人在讲道。啊，那么其中呢，这个斯提凡对着那些逼迫他的人，他是讲这样一句话的。啊，我们来看这个，你们是到底是怎么样一些人呢？那原文呢，就是你们是一群心和耳朵都没有受过割包皮的人，啊，或者说你们这个心和耳朵都没有这个受过割礼的，就是你们的心里面是满了污秽的，啊，你的耳朵听到的也是污秽的谎言的言语，啊，神的福音的你们听不进去啊。神的福音，神的话你们听不进去了。所以我们看到啊，还有很多经文啊，还有很多经文啊，无论是旧约圣经也好，或者是新约圣经也好，我们注意到讲到这割礼的时候啊，已经不是在最早啊，神要给亚伯拉罕的这个割礼之约，不是在讲这件事情了，也不是在讲这个旧约这个割礼所规定人身上的这样一个律法了，而是他引申到这个要悔改怎么样归向耶稣基督了，已经要你向这个归向主，那其中的悔改的意思呢是非常明显的一件事情啊。那么这个悔改呢是发生在哪里呢？是发生在心里面的啊，是发生在心里面的。如果说悔改对于一个还没有信主的人来说，他悔改就是归向主了，那我们刚才讲过了，对他这个悔改啊，认罪悔改，在神面前，在主面前认罪悔改，那就是等同于这个相信主了。那么悔改对一个已经信主的人来说，就是常常省察自己有没有得罪神和得罪人的地方，借着神自己的话语呢，看看我们有没有得罪，去更新我们自己的生命，让生命呢是变得更加成熟，可以荣耀神。我在原来这个教会当中的侍奉的时候呢，有这么一个弟兄，啊，那么这个弟兄呢，主日还算是来的啊，那算是来的，那么看上去好像表面上也是比较敬虔的，不过呢，这个弟兄呢，也从来不参加教会的这个祷告会，啊，周五的查经呢，啊，也是不会来参加的，啊，他的这个虽然也不参加祷告会，也不感兴趣查经，啊，但是他对儿子呢，是有要求的，啊，他对儿子是有要求的。那这个我们周五查经的时候呢，这个也有这个英文堂这个一同的这个查经聚会，他们也有这个有聚会的，啊，因为我们是一个教会，中文堂和英文堂都有聚会的。那孩子如果说是带这个英文堂的话，那父母的话往往在中文堂查经。那么他在周五的时候呢，往往是催促他的这个儿子呢，你自己要快点到教会去参加周五孩子的这个聚会啊，晚上的这个聚会，但是呢，他自己呢是从来不愿意参加周五的这样一个聚会，也不参加祷告会的。那么他在家里面干什么？这是我后来知道的。他在家里面呢打游戏，啊，这个上网啊浏览网页，啊，就在做这件事情。那么结果这个孩子呢，这个到了大学了，这个你是信耶稣的人，到大学也应该去这个教会了。后来就几乎是不去学校啊，不去教会聚会了。那么后来呢， 而且在这读书期间呢，而且交了很多不幸的很多不幸的女朋友，你说还有什么好事啊？还有什么好事发生呢？一个信主家庭的孩子，他为什么会这个样子？为什么会这个样子？因为孩子从父亲身上看到，你信耶稣，你不过是个假冒伪善的样子嘛。那要孩子去教会，自己却躲在家里面打游戏、看浏览网页，一个五十几岁的人还要这样，孩子是非常聪明的，孩子非常，他不会顶撞你父亲，孩子非常聪明的。虽然你是叫我去教会去学习神的话，但是你这个父亲，你信耶稣信的非常虚伪的，你不过是一个礼拜天的一个做一个宗教仪式而已嘛。那么这样的生命不仅仅是害了他自己，也是害他家里面的孩子了。孩子非常聪明的，你也不觉得怎么样，那我为什么要这样呢？他去了大学以后就根本不去教会了。这个是一个表面的一个宗教的仪式。那里面的这歌里呢，不仅仅是要我们在神面前悔改，也要我们更加的来爱神的。我们来看这个《申命记》的第30章5-6节：耶和华你的神必领你进入你列祖所得的地，使你可以得着，又必善待你，使你的人数比你列祖众多。耶和华你神必将你心里和你后裔心里的污秽除掉，好叫怎么样？你尽心尽性爱耶和华你的神，使你可以存活。那我把这个英文的这个也用这个红字打出来了，你看一看啊。那么这是什么？这是耶和华神要摩西对即将要进入神给他们应许之地的以色列民呢，神自己的话。那么这里呢，我们看到内在的割礼呢，在这里的这个中文仍然翻译说心里污秽的这个心里的污秽呢要除掉。这个除掉就是一个有什么目的呢？除掉这个污秽有什么目的呢？后面告诉我们说怎么样，就是你们要爱神了，你们要爱神可以存活。当人爱的这个不是神，是爱的是偶像的时候呢，这个我们这个有我们和这个神的救恩呢就是无缘了。弟兄姐妹，当我们明白这些宝贵的真理以后呢，我们会怎么样？我们会如何的应用在我们的生命当中的呢？我们是不是里面已经被改变了？这个我们是如何爱神呢？我们可不可以问一下我们自己呢？我们是不是渴慕神话语的对神话语的一个渴慕？我们一天不读经这个是不是好像是不是一天没吃东西一样？一天不读圣经，我们里面有没有一种亏欠在这当中？我们良心可以做见证的如果我们一天不吃东西，我想我们会发生什么呢？对不对？我们一天如果说我们今天不吃东西了。对不对？那我们的肉身今天一天不吃东西的话，有没有什么头晕？对不对？这个一天不喝水呢？这个是口干舌燥，是不是那个妈妈一天这个没有看见孩子，会想不想呢？你说我不想，有的人是不想，因为他看着就烦。要知道，一个基督徒他一天不读神自己的话语，他应该也有这种类似的症状，头晕脑胀应该有生命不稳定没有依靠怕自己乱来的，乱做决定的。那一天这个没有这个与主亲近祷告的话，我们里面有没有平安呢？爱神我们是不是在教会当中有一个委身的一个侍奉呢？还是说我只是来做礼拜天的一个礼拜天的基督徒，对不对？那这些都是可以来反思我们生命当中，我们到底是不是爱主的我们读了这个经文，我们要看应用到我们的生命当中去的所以我们看见这个保罗在28、29讲外面的这个肉身的割礼和里面的割礼呢，是以及这个 要做一个真犹太人他都讲得非常清楚了我们可以借着刚刚提到的这个旧约和新约的经文呢，我们总结我们里面的割礼呢， 就是在神面前呢是要过一个这个悔改成圣的一个生活啊，并且呢要尽力爱我们的这个独一的真神啊，而不是炫耀啊这个我这个表面上的一个割礼的一个记号啊，因为这个表面的记号呢并没有给犹太人带来实际的一个价值，实际的一个救恩，而且给他们带来的一个是一个虚假的一个安全感。犹太人在保罗那个时代的时候，有很多的人他不愿意归向这个耶稣基督。那今天呢，他们仍然把持着这样一个概念啊，我有这个割礼的啊，这个是不愿意这个的归向基督啊，不愿意认罪悔改归向基督，不愿意在这个人的心里面呢是做一个割礼。所以这个当时的犹太人他自己以为有这样一个身体的记号呢，就得的救恩，其实呢是活在一个虚假的安全感当中的。那么我们要回答这个前面第二个问题啊，我们的生命的安全感是否是扎根在内心的啊？那我们的回答当然应该是的，对不对？但是呢，如果你不是的话，你也诚诚实实在身边说我没有这样做，对不对？生命的安全感是建立在这个我们在神面前珍惜我们的生命啊，是悔改的，与主亲近，我们更多的明白神自己的话啊，以至于我们不是建立在一个宗教的一个仪式当中的。我们来看这个第三点，里面的割礼呢是得着神的称赞的啊。我们来看这个二十九节后面的这个经文，真割礼也是心里的，在乎灵，不在乎仪文。这人的称赞不是从人来的，乃是从神来的。保罗在这里这个说，这意思就是说，一个重生得救的人呢，一个有生活在一个啊，真实安全感的一个基督徒，他必定是怎么样？是靠着圣灵来感动，来认罪悔改的。啊，这个是灵，是圣灵的意思啊，是靠着圣灵的感动啊，来认罪悔改的。他的这悔改是受圣灵的一个驱使的啊。所以弟兄姐妹，保罗在强调的是从神而来的一个感动啊。那我们也知道，这个保罗在这个帖撒罗尼迦这个前书这个五章十九节，他说不要消灭怎么样？圣灵的感动的，当神借着圣灵来感动我们，对付我们生命当中的老我，来对付我们生命当中的罪的时候呢，我们要向神认罪悔改的。这个是更新我们生命的时候啊，好像是听上去是这个责备，这个话好像是责备，但是其实在更新我们的生命，是圣灵做那感动的工作啊。那个时候就是说你要悔改了啊。如果我们是印着景象的话啊，那就是回到旧约那些以色列人了，不愿意悔改啊，印着景象的那批人。那么然后呢，这个当我们更新我们的生命的时候呢，那么我们得到了神自己的肯定和称赞。你说这里面有没有搞错？不是说我们赞美神吗？啊，怎么神会来称赞我们，来说我们好呢？啊，那我们在认罪悔改的时候，神真的是会称赞我们吗？啊，有一个例子，在这个路加福音的第十八章第十节那里，啊，也是说这个有两个人呢，啊，这个上殿里去祷告，一个呢是法利赛人，一个呢是税吏，啊，那法利赛人站着呢，他在那里自言自语的祷告说：“神啊，我感谢你，我不像别人勒索、不义、奸淫，也不像啊这个啊，他是旁边指的一个人，这个税吏，啊，我一个礼拜呢，我禁食两次，凡我所得的呢，都捐上十分之一。”那这个税吏呢，远远的站着，举目望天，啊，只是捶着胸说：“神啊，开恩怎么样？可怜我这个罪人。”那么，耶稣说：“这个我告诉你们，这人回去比那人倒算是为义了，因为凡自高的必为降，必降为卑；凡自卑的必升为高。”我们看见这个税吏也在那里这个圣殿里面，他看见自己的罪的时候，怎么？他连那里举目望天都不敢了。都不敢呢，只求神怎么样开恩来可怜我这个罪人。那很明显，他对自己这个所犯的罪呢，是有明显的一个悔改的意思，啊，那么这个就是认罪悔改了。当他有悔改的意思的时候呢，我们看见主耶稣怎么说呢？他说：“我告诉你们，这人回去比那人倒算是为义了。”耶稣并没有贬低他，耶稣的意思反而说，这个人比刚才那个法利赛人好多了，啊，这是主耶稣对这个税吏的认罪悔改的一个怎么样一个肯定。 很明显，这个无论保罗这个二十九节的经文，还是这个耶稣在这个路加福音所讲的话，都表明神对罪人在他面前认罪悔改这个不在乎外面的这个记号呢，不在乎外面的属灵的一个记号，是给予肯定和称赞的。弟兄姐妹，我们应该看见神要我们注重的是里面生命的一个改变，而不是追求表面的一个就虚假的一个金钱。那圣经告诉我们，因为神是无所不知无所不在的若有人爱神，这人怎么样，乃是神所知道的。弟兄姐妹，那今天这个我们信主，我们已经信了，可能信了很多年了，若是我们不经常在神面前悔改的话，恐怕我们的生命仍然是像刚刚得救的那个样子。我们从这个路加福音第十八章那个法利赛人的祷告，很明显是要让怎么样，要让人知道他是非常敬虔的，要让别人知道他的祷告是要让别人知道他是非常敬虔的，他是非常属灵的但是呢，这个他的心思和意念呢有一节经文可以总结一下，你们祷告的是不可像那些假冒伪善的人，爱站在会堂的十字路口上祷告，故意叫人看见。我是在告诉你们，他们已经得了他们的赏赐。所以我们看见法利赛人的祷告往往是要人知道怎么样他是敬虔的，他们是要得人的一个称赞我们看见一个搁在心里面的一个人是他要得怎么样，是得的神的称赞。而法利赛人注重的是在人面前故意要让人看见要得人的一个称赞。弟兄姐妹，当这个两个选项摆在我们面前的时候，我们会选哪一项？我们会选择在这个在心里面这认罪悔改这样一个割礼的一个行为得神的称赞，还是在这个外面做一些敬虔的得人的一个称赞呢？我想我们都会做非常聪明的一个选择。我们应该是都我们知道这个利害关系以后，我们都应该会选择做真割礼，讨神的喜悦，因为那个才是真正的生命而不会选择那些虚假的外表敬虔去讨人的这样一个称赞的，因为那是一个虚假的一个宗教他们是活在一个虚假的安全当中。求神怜悯我们，让我们借着这个经文呢，也能够活出一个讨神喜悦的这样一个生活我们低头祷告。亲爱的天父，爱我们的主，我们感谢你将这段经文呢摆在了我们面前，真的是让我们看见我们自己生命当中不是以表面的宗教的礼仪成为我们生命的一个中心，而是我们常常来到你的面前来审查我们的过犯因为我们是我们有一个属肉体的一个这个我们有一个属世界的肉体，求主帮助我们靠着圣灵来致使我们里面的一个败坏，更多的效法基督，爱神爱人，让你的名在我们的生命当中被高举，以至于我们有一天与你面对面的时候，我们可以得着主你自己的称赞。谢谢主，听我们这样的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